好，欢迎回到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共新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上个星期二召开第一次会议，中国党政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主持了会议，并且阐述了这个委员会的定位。他说，国安委将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发表评论说，中国国安委是内外兼修的机构。官媒新华社说，这次会议标志着这一举世瞩目的机构开始正式运转。那么，国安委为什么举世瞩目？人民安全包括哪些内容？政治安全立足何处？人民安全与政治安全孰轻孰重？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将请分析人士一起来讨论，请锁定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
好，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您好。
你好。
好的，何先生在美国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者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你好。
好的，张先生呢是通过电话在中国北京参加节目，我们欢迎两位。与此同时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那么请大陆和台湾的两岸的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都拨打4001200551参加我们的节目，提出您的看法或者提出您的问题。首先呢，我想请在美国纽约的和平先生来解释一下，就是说这次的这个机构呢，就是按照中国官媒的讲法，新华社说它是这个举世瞩目。与此同时，我们的确也看到呢，像是台湾呢、香港的主要媒体，还有英国和美国的主要媒体呢，都对他进行了报道，那么的确是相当的引人注目。那么这个机构为什么如此引发全球的这个瞩目呢？
当然是因为中国已经没有这么一个机构，但是尤其是中国现在的经济实力的增长，它在对外的外交方面显得强势，对内方面的对异议分子、在自由派分子的实行这个比较严厉的这个打压，人们就很担心这么一个机构呢，实际上这种之后变成了一个党卫军，变成一个对外更强势的表现出它的这个外交强势的一个机构，而对内呢又更进一步的这个去镇压这个老百姓。从目前情况来看，这已经所掌握的这个公开的资讯，我们进行这个评价呢，确实是这样的。首先，它不是一个国家安全的机构，它是一个党的安全的机构。所谓的以人民的这个名义之，实际上是保护了这个党的利益，保护党的这个安全。因为它首先并不是通过人大所这个通过一个法定的程序所建立的一个国家的机构，而是完全由党控制之内啊，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叫党的安全委员会。从它组织的这个结构来看呢，其实是非常混乱的，并不是很清晰的。因为国际上的大部分的国家安全机构是一个以外交为主导的涉及到国家的对外安全方面的一个机构但是呢，从中共现在所它的人员的组成的情况来看呢，它确实是把内政和外交呢糅合在一起，把政法系统、把军队、把这个外交糅合在一起，然后这种呢由中共中央办公厅这个主任呢栗战书来执行，实际上这样成为了一个党的总书记的一个直接的一个刀把子。我觉得在现有的这个体制呢并不是完成了一个真正的一个整合只是在这个现有的官僚体系呢造成一些混乱，它有一点像超越了现在的这个官僚机器，但它的法定的地位、运作的这个机制又不是很清晰。我觉得呢，就是说没有达到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是一个比较专业的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实际上它还是成为党的一个权力斗争的一个挣脱利益的一个打破这个原来官僚体制的这么一个怪物。我觉得它未来的角色会比较荒谬很不清晰。
好，谢谢和平先生。接下来我想请教一下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张立凡先生，就像刚才和平先生所阐述的那样呢，这个国安委的他的职权确实是涵盖很广，其中包括人民的安全、政治安全等等。如果要单看他们这个职权的话，他可以说可以超越各个部委，甚至连中共的政治局可以完全都可以取代了，因为他们涉及到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科技安全、文化安全，各方面的安全都包括了。不过我想请您来评价一下，您怎么看待所谓人民安全和政治安全这两个概念？
他现在在强调的是要有这个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战略。其实所谓中国特色，最大的特色就是共产党一党执政嘛。所以我想可能首先的不安全现在可能就是党不安全，所以现在要设立这么一个机构。那么这个机构的设立呢，从它的这个职权上来看，它是中共中央这个关于国家安全工作的决策和意识协调机构，向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然后呢统筹协调涉及国家安全的重大事项和重要工作，这个是这个官方的说法。那么按这个官方的说法来讲，这确实是一个超级机构，因为以往我们理解国家安全委员会都是以为它是一个国家机构，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可能都会有这样的错觉，实际上这个是一个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党的机构，但是呢它涵盖的这个权力却是国家安全。其实还是一个一党治国的思路，就是党国不分，然后呢把这个国家安全和党的安全绑架在一起。所以我想这样一个机构的成立，它跟这个其他这个像日本、美国或其他国家这种安全委员会，那些都是以外交防卫为中心，但是中国这个它还是把这个所谓叫内外兼修，其实还是有相当的内容是针对国内的维稳。所以我觉得其实它还是一个中共一党执政的一个维稳机构，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定义。至于讲到这个什么这个几大安全了，这个其实按常规的这种安全委员会主要是国安全、军事安全这方面可能是为主，那是这个作为常规。但是现在这个机构可能它重视的是政治安全，所谓政治安全呢就是中共的执政地位的安全。那至于人民安全嘛，这个现在很难说，你比如群体事件它镇压不镇压，那镇压的话可能就会伤及老百姓。那但是同时呢也会有恐怖袭击出现，那么也会伤及老百姓。究竟这样一个机构它的职能到底是对付人民的敌人呢，还是对付人民呢，现在我们也说不好。也就是总之它是一个强力机构，它的职权非常之大，甚至有可能变为中国的第五大这个国家的这种权力机构。那这个现在我们想起的无非就是前清的军机处这样的机构啊，是有可能未来究竟怎么发展我们还可以再看一看。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那么张先生，我想还想问问您，就是说刚才您也提到，就这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呢，实际上它是它的侧重点是国家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那么与此同时呢，它所讲的这个人民安全呢，可不可以说其实它的这个安全、政治安全呢和人民安全是相互矛盾的一个东西，是有冲突的。其实讲的也就是说，人民的安全呢应该服从于政治安全，那么这个政治安全呢其实也就是政党安全，是政党统治的这个安全。那么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我想我也是这么理解，因为这个为人民服务已经变成一句这个套话。中南海的这个影碑上也是为人民服务，但是人民是进不去中南海的。那到底用人民的名义能不能保卫人民的安全，现在我们也不好说。我只看到这个机构可能首先要保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首要的。至于人民安全这个东西，我现在每天看到的除了我们的饮食不安全、我们的交通不安全还有我们的社会不安全，这些都倒是都跟人民有关，但是这些问题怎么来 保障，还有生态也不安全，这些到底怎么来保障？现在我们看不出我们的安全有了哪些保障。作为老百姓来讲，确实感觉那个没有感觉到生活在安全中。谢谢。
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今天讨论的第一个话题是中国国安委的第一次会议，特别是要强调人民安全和政治安全等议题。我们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接下来我们听一下河北张先生打来的电话。张先生您好。
你好，我想这个国安会，各国都有国安会是吧？内政外交这设立是必要的，但是我发现它涵盖的太广了，文化安全什么等等安全。我想像中国的文化安全，这不是来自外边的威胁啊！我天天看电视那个粗制滥造神剧了，什么什么神仙剧了，妖魔鬼怪了呢，都是自己那个文化部、宣传部他自己编造的东西啊。这个国安会是能管吗？我想这有些问题，他应该把主要精力用在对外，是吧？内政，就是本身来说，有些东西是自己体制造成的，并不是是来自于什么敌对势力对你这个什么亡你之心不死啊等等。我想主要是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自己的政治体制存在很多弊端。谢谢你。
好，谢谢河北的张先生。接下来请山东的孔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孔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里了。
你好，我在建三江的时候啊，与建三江的警官谈话时讲，你们是黑龙江省政法委、建三江政法委，实际上是周永康的势力，是周永康的势力与习主席的势力对抗。我的意思是，习近平根本管不了各省的政法委，那都是周永康的势力，弄不好各省的政法委联合起来就把习近平做掉了。虽然几大军区的首长都表态支持习近平，但是习近平我看能力有限。好，谢谢，再见。
好，谢谢山东的孔先生。和平先生，刚才几位听众朋友，一个是河北张先生谈到了他这个职权确实是太广太泛，另外山东的孔先生呢，他谈到了中国的政治安全问题。我们知道过去在中共的历史上也出现过所谓一些反党集团，比如讲林彪集团啦、四人帮集团，但是中共高层从来没有过一个专门的机构来负责所谓的政治安全。现在的国安委把政治安全作为他的首要工作任务，是不是体现了中共高层对于高层政治稳定、政治安全的一种担心或者一种害怕呢？
实际上政治安全的这个组织这个它是一直存在的。公安部最庞大的、最强大的、最令人恐怖的这个机构不是刑侦，而是它的这个政治保卫局所谓的它低职性的人员存在可能到这个地方的厅局级就演变回所谓的这个国保大队另外一个是有国家安全部然后它原因呢最开始很长时间是中调部这个中联部，实际上在很多程度上呢，它都扮演了这么一个角色。我觉得国家安全委员会最开始的源头呢，是想学美国，或者是学西方一些国家，因为中国的国际地位越来越重要，那么中国应该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级的就国土安全、就国家防卫、就外交防卫方面的成立这么一个机构，这个是它的原始的一个出发点。但是在成立过程中间，各种官僚机器加进来，然后加上这个决策当局脑子很不清楚然后呢，国家安全想来想去，就是把一所有的东西揉在一起。实际上这些机构早就存在，中央政法委就是负责国家安全的然后中共中央维稳领导小组也是做这个事情的，中共中央的社会这个增户治理这个委员会也是搞这么一个机构的，所以他现在再成立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原来的这机构是撤销还是继续存在都不清楚所以我从他的整个的决策的过程跟从他的人员的组成的过程来看，我简单的说，不客气的说，是一个非常混乱的，他们自己没有想清楚这么一个机构，这会使原来的官僚系统呢是不知所措的，很混乱的。那你未来的国家安全部是不是应该改造？ 现在原来的这个这个公安部的这个这个珍宝局是不是也要改造啊？云浩，你的这个尊代在里面到底是一个什么角色？是一个参与的咨询，还是他直接接受国家安全会领导？他跟原来的中央军委又是一个什么关系？那外交体系的原来外交领导小组是不是撤销，就直接听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那外交部到底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体系？所以我觉得局势是一片混乱的。从这个中共的改革领导小组的这个人员的组成，它机构的设置来看，就是就是不客气的讲，就是就是一个一团浆糊啊。因为你看一个国家安全机构，还从中央到地方，甚至到乡里面，它都成立这么一个机构啊。然后改革领导小组一样的，从中央到下面也是这么一个机构。即使你改革领导小组是涉及的国家的宏观的体制变革，国家机构的体制个变革，你省里什么事情？关乡里什么事情，关县里什么事情，国家安全也是一样的。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没有跑到一个镇里面也有个国家安全委员会，但是中国就是有了啊。所以它跟原来的机构混乱到这一点程度以后，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呢？就乡里面的这个领导啊，他没办法这个分出一个领导来担任这个领导职位，因为他已经担任政法委书记了，已经担任政法委员会这个主任了，已经又担任什么什么公安局长了，你再跟他加一个什么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你觉得不是多余吗？不是混乱吗？所以我觉得整个因为中国的体制是错的，因为整个的中国体制是不受监督的，因为中国的整个体制是从来没有经过真正的这个深思熟虑的去考虑，只是领导老门子一拍，可能跑到美国一参观，江泽民一看啊，应该成立一个国家委员会，中国就成立了，成立以后又要搞到所谓的中国特色，所以结果就变成这么混乱。所以其实我觉得对于体制内来讲，它都不是一个真正令人振奋的机构，并不是像大家所讲的它权力都一把抓，其实它也是抓不起来的。
嗯，好，谢谢何先生。各位观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正在讨论的话题是中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由习近平主持，我们在讨论这个人民安全与国家安全、政治安全究竟是什么关系，谁轻谁重。接下来我们再接听几位观众和听众朋友电话。一位呢是湖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
请讲。
国家安全会，他其实就是那个安全委员会。我觉得他是有目的的。这个最近日本安倍晋三又出卖新闻的，中国又干涉日本内政，说什么日本出卖新闻这个是错误的。我觉得这也本来是中国干涉别国内政，这也是一种双，中国也是一种双重标准。就是他开那个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话，我觉得还是因为他有没打算的那个决心，就是说。今年是一个甲午年，我觉得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年份。日本最近的话，在那个南海、东海那个布设军事基地，布设很多军事设施，就是也决定是中国好像历史上那个驾驶已经开始这个暗涌，展开了那个政策。
好，谢谢湖北的张先生。这个以史为镜，可以观之兴亡，就讲到这个今年是甲午年，可能中国又是对外呢是危机四伏。那么接下来一位呢是天津的张先生，天津的张先生你好。
喂，
请讲。
喂，那个我说呀，这个前些日子这个说这个中国的好几个大军区那个军区的那个领导人跟那个习近平表示效忠啊。我看这里边存在一个很大的一个疑问是什么呢？就是说现在他们是不是拿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因为这个军队里的腐败相当相当严重，他们是不是用自己这种效忠也来掩盖自己的这个腐败这个贪污行为？我想呢，如果习近平要是清醒的话呀，应该先对这些个表示效忠的人先进行政治审查和经济审查，完事以后你再提这个国家安全。再提什么向党负责，什么政治负责，这样才是对国家、对人民、对政治、对你们本身是有利的。如果他要是本身就是腐败分子，他还向你效忠，纯粹是给你栽赃。好了，谢谢。
好的，谢谢天津张先生。接下来我想请何斌先生回应一下，你刚才一位是湖北的张先生，一位天津张先生，两位张先生主要谈到一个是讲外头的这个可以说是外面这个楚歌问题啊，内部呢就是军队，尤其是有这个危机存在，您同不同意？
那当然是这样的。中 过了这个外交甲午这个这么多年以后啊，一甲午以后，你发现原来中国是跟日本打了一仗，所以失败了，所以是这个现在一百多年以后会出了一个什么的情况呢？发现中国所针对的这个敌手不仅是日本，还有一个美国。现在要急速说你去调戏一下菲律宾，后面也是美国啊！你要去调戏一下韩国，后面也是美国。所以中国在亚洲地区的这个对手已经不仅仅是日本了，还有美国，还有美国的其他同盟军。所以他要所谓进行一个甲午再战这个雪耻是已经不可能了啊！现在你啊，原来是想小敲打一下这个日本啊，有没有可能擦枪走火一下威胁日本？那么美国的国防部长到日本去访问一下，讲得非常清楚了，你打日本就是破坏亚洲的安全，你打日本就是针对这个美国的国家利益啊！那中国就等于同时要面对几个对手，所以他在外交上来讲呢，随着他经济的这个实力的增长，他想施展一下肌肉，但是因为他在国际上这个。他的这个国际地位是不是真正的受尊重的？如果中国没有金钱，那么他的外交是一塌糊涂。现在经济上成为他外交上的主要力量，他其他方面的政治的敌人是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那对内方面的安全感，那就更加这个危险。主要是因为中国的这个军队呢，完全是一个党控制的一个军队，而是不受任何的这个公开的这个监督，他成为了。党的利益的最好最重要的一个保护力量，同时又是一个最肮脏最黑暗的一个体系啊，没有任何的政治势力，没有任何的政治组织，现在比中国的军队更肮脏更黑暗，因为它最不受监督。一个地方的省委书记，一个地方的厅局长，还是受到一定的监督的，一定的人们至少还知道有这么一个人。而中国的军队的军区司令员，中国的这个什么政委，你根本不受任何东西，无论是人事任命，还是其他的这个军事调动，还是他的资金的调配，完完全全是个黑箱。所以我们足够有充分的理由，这个就推论这个。这个准的是极其危险极其糟糕的，他对外不能这个打仗，对内不能保护这个百姓，但他在整个的体制变化中间完全可能会变化成一个恶魔。所以习近平也好，原来的胡锦涛也好，还是这个江泽民也好，还是邓小平也好，他们最担心的就是一个军队出事啊，所以他们在军队方面的这个不安全，所以朝廷要军队的效忠。其实军队的效忠，你国家元首一旦当上国家元首，军队对国家元首的效忠是毫无疑问的，哪里一个平时他今天来校正一下，明天来校正一下，第一个是说明他混乱，第二个是说明他没有安全感。
嗯，好，接下来我想请教一下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张立凡先生，关于这个国安会的人员构成呢，我们知道习近平是主席，接下来我们看到通过这次会议的消息，他的副主席是第一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第二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张德江，其他的小组成员我们就不太清楚到底有哪些人构成。您认为这个委员会的其他成员有哪些？还有这个新的国安委和一些其他的中共的最高权力机构，比如讲中央军委，他们在权力方面有哪些重叠，有哪些不太一致的地方？
他这个国安委呢，现在就是他的定位啊，他会和很多的机构发生这种交叉的关系。那么到底这个原来呢，是因为已经是有这种各个机构叠床架屋，然后互不同属的关系，所以想成立这个国安委呢，他也是强调的就是统筹协调这个涉及国家安全的重大事项和重要工作。那么这个我想它应该是超越在这些所有的机构之上。那么这个刚才他讲到了这个国土安全、军事安全这样的安全，我想可能就会跟军委的之间到底是一个平行的关系，还是一个它甚至超越的关系，现在就很难说。那么从现在来看，其实这有可能是最高领导人个人的一个机构，就是这个国安会是一个效忠于他的机构。因为到他上台到现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吧，我认为有很多权力他还没有掌握，或者没有真正掌握。所以呢，就是以往的也有这样的说法，就说以往存在的这些机构是属于存量，然后呢现在新成立的机构是属于增量。 其实呢，他是想通过这个增量的办法来逐步的抽空原来就是他掌握不了的或者不能完全掌握的那些机构的权利，然后呢把这些权利集中到他效忠于他的机构的手中。所以我认为这还是一个集权的手段，所以我们不要仅仅把它看成是一个叠床架屋，这中间可能有这个权力的转移。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电话，是安徽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啊，你好。
嗯，请讲。
你好，我也觉得习近平执政还比较好，权威比较集中。第二呢，他比这个江泽民、比这个胡锦涛、比邓小平干得很好。一个是反腐力度加大，一个老虎苍蝇去打；是啊，对内强军扩军，加大军队的反腐治理力度；第三，重视了民生的力度；第四，对内打和除恶加大力度。我表示非常的欢迎，习近平执政的方法很好。
嗯，好，谢谢安徽的王先生。接下来我想请和平先生来回应一下。那么这位王先生对习近平先生呢是相当的这个赞赏。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位分析人士啊，这美国之音分析人士何庆莲，他说呢，这次的这个国安委登台呢是意味着中国的这个和平崛起这个阶段呢已经走完了，谢幕了，接下来就是国家安全登场，就是表示这个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的它的这个重点呢发生了重大的转折。那么您怎么看？
现在确实是像刚才那位听众所讲的，现在习近平所进行的这个反腐打老虎的行为确实是得到很多老百姓的这个支持，这是没有问题的。打老虎，我们每个人说他不应该去打老虎，这没有这样的人，对吧？除非老虎本身或者是老虎的这个家属。但是我们所提出的问题是，通过这么一种运动的方式，通过这么一个黑箱作业的一个方式，不仅对体制的建设没有帮助，反而是对体制的一种破坏。所以一方面我们觉得应该去抓老虎，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觉得不应该由中纪委这么一个超越法律的这么一个机构，用房间肮脏和黑暗的手段去抓那些腐败分子。这样的一个结果是，这方面建立了习近平的权威，建立了习近平的这个力量，建立了王岐山的这个声望，但是很有可能这个国家就会走向法西斯化。因为他没有在与此同时开放中国的报禁，让报纸进行监督的这个官僚体系，他没有让法院的系统根据有独立性来进行这个公正的这个审判，这两条系统都没有达到，那你任你一个官僚的一个比较肮脏的黑暗的一个手段去打贪官，那不是恶官打贪官吗？啊，当我们的贪官越来越少的时候，我们的恶官就会越来越多。那我们在这个体制里面，作为老百姓来讲，你是要一个贪官还是要一个恶官呢？啊，所以这个是一个中国体制里面最大的一个未知数，也是最大的危险所在。因为我们从习近平和王岐山的这个他们的公开的任何的名字中间，我们看不到他的任何的话语系统有任何现代政治文明的一个因素。其实他所有的一切还是维护了党的利益。当这个党的利益越来越强大的时候，那我们的危险、我们的安全其实越来越少。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们并不能因为他表面上打老虎就给他全部的掌声，我们同时还要警告说，中国的国家体制的根本的变革、政治体制的根本变革才是长治久安，才是这个人民老百姓得到公平安全待遇的一个必由之路，而不像现在这样的运动的方式。这样的运动的方式即使打得越多，未来的危险越大。
好的，时事大家谈关于中共国安委第一次会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还有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这个话题的讨论。请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的话题是华润一把手落马，山西帮是否习总火烧对象？休息一下，马上回来。